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两只手都必须要用得到哈。以前有个麦克风，很高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当中来。主日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日子，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每一天都是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今天我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过去几次我跟大家分享里面，我是从旧约跟新约，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看神的约是什么，他跟你我的关系是如何。我们从历史当中，神救恩计划就像一卷书慢慢打开，一直到新约，神跟你我所说的话。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神的约从创世一直到今天，他的约都适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圣经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约，最后的两个约。好，我们今天呢是会讲到恩典之约的巅峰啊，就是我们讲到神的约里面达到最高点最高潮的一个约，就是基督的新约。那在这个讲到基督新约之前，大家都很熟啊，可是我们要把跟旧约的几个约连贯起来来看。那我们今天也会讲到大卫之约啊。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啊，这个表是我们之前几次有讲到有几个约啊。第一个约当然就是神创世的时候跟亚当所立的约，这是神跟人的约。当时的人就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夏娃。其实这个约我们称为，神学上有称为行为之约，或者称为是一个命令之约。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刚开始神跟亚当立约的时候，是一个创造者跟一个被造者之间的一个约定。这个当中是有一个位份的关系，创造者是永远能够来掌管被造的，所以这个当中的关系是一个顺服，也是一个命令。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约当中还包括了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也把这个创造的世界托付给亚当去管理，托付给人去管理。当时的世界，当时的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善没有恶的一个世界。那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罪的进入，所以世界受了咒诅。受了咒诅的结果，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呢，地上长的土本来是怎么长都长出很好的果子，结果因为咒诅的缘故，所以地上就长了很多荆棘，然后人类就有第一件谋杀案，对不对？啊，亚当的两个儿子，啊，该隐跟亚伯，啊，该隐是哥哥把弟弟给杀了。我们就看到罪进到社会以后，神原来创造的美好就没有了。之后人的罪一直就越来越遍及全地，到了一个地步，神是公义的，神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罪的时候，他就施行了第一次在人类的审判，就是他用洪水来毁了这个世界。神在毁灭这个世界之前，他找了一个义人叫挪亚，我们都知道哈，他造了一个方舟哈，很大的舟，他让挪亚去跟全世界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马上临到啊。可惜的只有这个一家八口啊，这一家八口他们进到这个方舟，神就下了40天的大雨，把这个世界毁了。神有一颗怜悯之心，虽然在这个地方圣经讲到说神后悔了，这个后悔是用拟人的方式来解释神的心态，不是说神到了人犯了罪神很后悔，不是。神后悔是因为人 犯了错，神心里难过，是这个一个概念哈。那这是一个拟人，神学上来讲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所以神其实还是爱，他还是爱人哈，所以他就施下了一个所谓的彩虹之约。我们之后我们知道当挪亚全家从方舟出来之后，天上出现一个彩虹，神跟挪亚立约说，我将来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犯了罪后就开始有所谓的祝福跟咒诅，咒诅就产生了。我们知道创世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只有祝福并没有咒诅的。可是罪进入的世界以后，这个咒诅就一直存在。我们可以接下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招了亚伯拉罕这个义人。在挪亚之约的时候，其实神已经跟挪亚说过，挪亚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因信神所以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因信称义的概念其实在挪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救恩的概念最早在创世人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们知道那时候神跟亚当在对话的时候，跟夏娃在对话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蛇的后裔将来要伤你的脚，然后呢你的后裔将来要伤蛇的什么头。头，我在长青团契看到这些长辈哈，他们都有回答非常好啊，头哈的。所以我们就他已经预言了将来会有一个救世主，会把一个恩典施下来。可是在这些旧约一步一步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就像一卷书慢慢翻开来，把他这个救恩计划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挪亚之约，后来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一位有信心，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当神向他显现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家到我要你去的地方，我要赐福这块地啊。那亚伯拉罕比我们都勇敢多了。我们现在要出国，我们还要准备行囊，有没有？哎，我要去哪里？我要买机票，我要到密西根的 Ann Arbor 去啊！我坐 Delta 几号班机，什么什么？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可是他神有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没有啊！到最后神才跟他说：“你起步走了。”哈，他就起步走。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那样的单纯哈。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知道，他亚伯拉罕是一位信心之父。那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跟他立了他跟全地的约。这个约的概念的主要的他的总结是说，是从一本到万族，就是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一样。这后裔是指什么？是他信心所传下来的后裔。好，当然他的血统里面传下来，后来他生了以撒，对不对啊？亚伯拉罕因为老年很老的时候，当他的妻子撒拉都已经100岁，神还应许说我要给你个儿子啊。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后来他们两个信心都不够，撒拉就想说不行了，我这么老了，我都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所以呢，我让我一个侍女叫夏甲去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神不喜悦，神还是守了他的约。后来撒拉怀孕，生了以撒。神很有意思哈，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单单的信靠神，其实亚伯拉罕心里想说你是神，我相信你。其实他亚伯拉罕原来的想法是想说以撒会献上也会死，可是神会让他复活，这是原来圣经里面有写哈。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哈，但我们知道说以撒不是那个亚伯拉罕要以撒跟他一起上山的时候，还要以撒背着那个柴火哈，要献祭，要烧以撒的这个柴火。以撒乖乖的就跟着上去了。可是当他们到了坛前面的时候，神就用一只羔羊来代替，所以并没有让以撒死。 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么单纯，他因为不信，所以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生了以实玛利，可是当神给他以撒的时候，他就坚定这样的信心哈。然后之后就以撒就有几个小孩，也是两个小孩，一个雅各，一个是以扫，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雅各用什么把长子的名分从以扫的手中骗过来？红豆汤啊，红豆汤好吃，所以以后吃红豆汤注意一下哈。如果你是长子的话，开玩笑。所以雅各是一个很 sneaky 的人，雅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啊。雅各就用这个方法把名，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长子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当看到基督、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一个长子这个名分是多少多么重要的。所以当雅各把从以扫手中把长子名分骗过来的时候，他还是很 sneaky， 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的一生其实被神管教很多，他最后是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是一个天使嘛，他认为说我可以摔赢你了，结果他被那个天使一摸了一个窝，脚窝好像是大腿窝啊，大腿窝好啊，他就后来他就承认他就输了哈，他就跟神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跟雅各说，以色列，你要改名做以色列，神的选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我们知道他生了12个小孩，雅各生了12个小孩，就是犹太人的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那这个12个支派里面很有意思哈，这12个支派里面有，后来他们就因为啊，这12支派，我长话短说好了，我快把旧约讲一遍了。12支派里面呢，有一个，他们有个兄弟叫谁？叫约瑟的，他被怎么样？被卖到哪里？啊，我们不是讲到，我们有点像主日学查经班了哈，被卖到埃及去了哈。约瑟被卖到埃及是神的心意，因为约瑟顺服，他就顺服他哥哥，他就被卖到。他刚开始到埃及去是当人家，在家里面当佣的打工的。后来他后来就一神就开始慢慢让他在埃及越来越好，可是他还是守住他自己的对神的认识啊。他好几次被陷害啊，我们都知道好多故事，你们可以去看。后来不管长话短说，后来他就当成了埃及的宰相，连埃及法老都听他的。因为他会解梦，神给他有一个能力可以解梦，所以后来他就变成埃及的宰相啊，是第二大，而且法老很听他的话。那时候刚好碰到迦南地干旱，所以雅各跟他儿子11个儿子，他们就过去投靠约瑟啊。那这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看到神其实在救恩计划里面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故事，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谁，有没有？这些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这是我们点点滴滴里面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好，那他们就到了埃及，后来就住在埃及。几代以后，犹太人就繁衍很多，在埃及里面，最后变成什么？埃及的什么？奴隶，对不对？啊，变成奴隶，他们就被埃及人所欺压。神就兴起了一位先知，叫做摩西。那摩西这个人，我们也知道，他原来是犹太人，可是他在皇宫里面长大，因为他从小被法老的女儿捡回去养大了。一个在皇宫里面住了40年的人，他的能力比法老自己的儿子的能力还强。他出去打仗，帮埃及人打仗，他带部队出去，打得比法老的自己亲生儿子打得还好。可是在40岁的时候，神跟他显现，要他把犹太人带回应许之地，带回迦南。他就离开了，他就跟法老作对，他跟法老要跟让法老愿意将犹太人让他们回到 迦南地。他后来因为这样缘故，他在旷野流浪了40年，所以到80岁的时候，神说 It's time， 所以他就回去再找法老。他自己放逐，因为那时候他杀了一个啊，杀了埃及人，所以那时候法老其实就是他的兄弟了，啊，一起跟他一起长大的，后来就当了埃及法老，啊，这个人就一直想杀他。后来80岁的时候，神就用了石灾，让法老王屈服，然后让他们，让摩西能够把大概200万的犹太人啊，从埃及带回迦南地。这条路其实走一个月40天就可以走到了，如果你知道路是直的话，40天一个月，他们走了多久？走了40年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出埃及就像我们从罪里面出来一样，有时候花很长的时间啊。那在这个40年当中，神就颁下了所谓的十诫，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讲的旧约主要是以十诫为准。这十诫是神在西乃山对摩西所启示，后来有两个石板，我们看过电影，他就下来颁给啊。这个律法就成为旧约的总纲。后来在快40年后，他们快要进到迦南的时候，摩西对着约书亚跟 Caleb 说，再把这个命令再讲一遍啊，包括很多律例的典章，就是所谓的生命记。生命是指重生的意思啊， do it， 那个就是重复的意思。再次提醒他们啊，这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想，摩西走了一辈子，80岁开始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走了40年，他都120岁了。最后他没进去嘛，可是他在没有进去的时候，他还是紧紧抓住神的话，再三的叮咛跟这些犹太人，已经第二代了啊，第一代都大概在那40年当中都已经过世，叮咛他们神的话，在当中再一次强调，人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祝福或是咒诅。生命记里面，去年我们在读生命记，有没有牧师好几次在主日讲坛就是告诉我们，你有选择是你可以选择祝福或是被咒诅啊。那律法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是什么，律法让我们知罪，可是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胜过罪，律法没有办法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从摩西颁布律法之后一直就没有办法，其实神知道了，所以神后面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大卫之约。大卫这个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啊？犯了很多错，可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神跟大卫立的约里面，我们来看，他讲到说他要在地上立一个国度，立一个国。这个国呢，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好像恩典团契现在在查撒母耳记，我不知道有没有查到撒母耳记下。那讲到说他要立一个国，这个国将来是坚定的国度直到永远啊。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大卫之约啊，很快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好吧，撒母耳记下7:10-16，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我们继续来读14节，我要做他的父，我要他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 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们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好，这个是大卫之约，是一个单向的约，神跟大卫立这个约。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成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王，因为我们知道，再回转一点，当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是约书亚跟加勒领导他们进去把迦南拿下来，他们打了很多仗，当中有赢的有输的，很多输的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了哈。那这个我们在四世纪里面，后来就进入四世时期。四世英文叫 judge， 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里面的灵的带领的人都是有圣灵同在的，神兴起不同的士师，这些士师不见得都是品德很好的。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士师是谁，头发很长的参孙啊，参孙啊，最后一个士师是参孙。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从小我在参加主日学啊，我最有印象就看那个图画，哇，那个头发好长，然后很全身都是肌肉，有没有哈？然后可以把柱子整个拔起来的那个人。那后来他因为头发被剪掉，所以我从小就印象里面好像参孙是因为头发的原因。后来我开始没头发，像我开始当然没力量了，我当然没能力了哈。啊，开玩笑的，开玩笑。那事实上参孙不是的，参孙到后来他头发被剪的时候，因为圣灵已经离开他了，啊，他该做的神要托付他的已经都做到了，所以他后来他就死了哈。所以在那个事实的时期，我们知道的就是上牧师在 sabbatical 之前也跟我们讲到那段时期。事实时期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啊，他们已经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了。他们是约书亚跟加勒的下一代。所以如果你记得那次牧师的讲到，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希望成为事实那一代的人。因为当今的世代，是很容易让我们的小孩流失的，因为当今世代教导的都是无神论，甚至跟基督的教导是相反的。我本来不太想提，我前两天看奥运的开幕式，看过的举手，不少人看了哈，其实很有点担心的哈，因为他从头到尾，如果你我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些比较细节，可是你一看到他一开始在 pass 那个 torch 的那个人，一开始在传那个圣火的人，是不是人啊？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都看不到脸的，有没有？有注意吧，戴一个 hood， 然后呢就像一个 spirit 一样的，而且有点像 evil spirit 那种的概念哈。所以他们说这次的开幕有一些是 anti-Christianity 的哈，我认为多 more or less 有太 liberal 了啊，太 liberal。所以现在的世界是充满，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现在也是教导小孩说你要为你自己的，我们如果你又来上宋平的主日学，你就知道他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们怎么样用圣经教导我们的世界观来看待现在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要警醒啊，要警醒。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士师时代因为没有王，所以他们被欺负，所以到后来撒母耳当先知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来跟撒母耳说，你要帮我们跟神求一个王。神说我就是王啊，我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啊，可是以色列人不顺服，最后神就说好，我帮你们立一个王，立的是谁？扫罗啊，是扫罗。那扫罗刚开始还不错，可他后来有两个事情让就得罪了神啊，神就让他就把他取代掉了，用大卫。那大卫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大卫跟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已经跟大卫讲得很清楚，我要给你一个国，这个国呢将来不会被仇敌扰乱，不像士师的时候。然后呢，我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英文叫 house， 它 他的意思是指圣殿，还有是指一个王朝的意思。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神在跟他立约的时候讲到他个人，讲到大卫，将来你在满足岁数满足与列祖同岁的时候，表示他将来死了以后，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位置，然后他会坚定你的国，然后他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是指谁？所罗门哈，是所罗门。有人说这个预言其实可以 more than 会超越所罗门，是有的哈。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你看到后面这一段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已经有个父子的关系，已经把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已经带出来了。可是当中他又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备他。这是指讲到在地上的王所罗门，还有之后一些南国北国的王，神会管教的。可是神在这个，其实他们说在诗篇第二篇，其实是大卫写给所罗门在登基的时候所写下来。可是圣灵感动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已经把弥赛亚的预言也讲出来了哈。虽然犹太人他们犯了罪，神有管教，可是在第十五节神说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他们啊，不会离开他们。然后呢他又说，当离开你 OK， 他就说然后你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其实在你的面前永远坚立，这个国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个国已经是 beyond， 已经超越了后来的以色列的这些国了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亡国，在南国北国之后，我们待会儿在希伯来书里面会看到，南国是犹大国，北国是以色列，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哈。那所以从在所罗门之后就分了南国北国，后来北国被谁所灭？被亚述帝国所灭。南国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后来以色列人就流亡了，就没有神了，所以神就兴起很多的先知，有没有？其实兴起很多，但以理哈、以赛亚、在耶、埃杰、但啊这几个，然后还有十二个小先知。神就借着先知带着以色列这些渔民，剩下的人，剩余的渔民守着神，一直等候新约弥赛亚的到来。这就是旧约了，旧约就到那里结束了啊。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的话，做个广告，我们下学期初信造就班会开一门课叫这是圣经，会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好不好？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那个课是给初信的人来上的，可是很多是其实老基督徒来上也是可以，很多的复习，然后让我们 refresh， 看到神在世世代代所做的功。我们不能只定睛在21世纪的我自己，我们要看到过去的神是谁，我们才知道这位神是自由拥有，从亘古到永远，他不是今天才存在，他2000年前就有了，他在旧约时代就有了。啊，我们常常生活在当今的时代里面，一直为了我明天啊，很多小事啊，很繁琐。没有错，我们会有，我们想我明年我的 postdoc 我的约要到了，神会怎么带领我？你好好祷告，是对你应该要担忧，你要努力。可是你要看到神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他将来会在你身上成就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寻求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跟大卫立个约，这个约就是要为他立个国，这个国度是直到永远，这个国度后来以设到新约里面的弥赛亚的约哈。所以这是我们这是 OK， 这是在诗篇第二章，我已经超前讲了，我们很快把它读过去好了。其实这篇经文是大卫 在他把王位传给所罗门时候，所罗门要登基的时候，大卫写给神的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巨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锁，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棒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站立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所以在诗篇里面其实有好几篇都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这是第一篇讲的比较清楚。他又讲到他的当时讲到在地上的君王很多是要来抵挡耶和华的啊。那这里讲到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其实大卫是在指所罗门，而这个受膏者其实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啊。然后呢，他里面也讲到其实神在天上啊，他是发笑，他嗤笑他们，因为神有地上的权柄啊。神虽然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兴起像巴比伦，像兴起亚述帝国，神是用外邦来审判以色列人，可是呢神后来也审判了这些异教外邦的国。看神在管教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方法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有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他是一位受膏者，他是一位君王啊，他是一位君王，他是神的儿子啊。在第绿色的部分有点太深啊，在第七节他讲到这受膏者是我的儿子啊，是我今生生你的。这个生字是 begotten， 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那个爱子就是用这个 begotten 这个字哈。好，然后接下来讲到第十二节，讲到当以嘴亲子哈，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大卫之约的时候，其实大卫可能不知道耶稣是谁。可是在神给他启示里面，他已经知道有一位将来是在他的 Godly line， 就是他的近前的后代，有一位会是这位救世主，就是这位救世主。好，这就是大卫之约。我们来看新约好不好？新约我们都知道了哈，那最明显的他讲到新约是在马太福音，当耶稣在擘饼的时候，逾越节晚餐，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一起吃喝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的26到28节好不好？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这三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为我们流血，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也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然后呢，这就是说他跟我们所立的新约。那这个 这个约就是因着他流出的血，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啊，这个跟你我是什么关系？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这是我们跟神的约。这个约是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是跟你个人跟神的约，可是同时也是我们教会跟基督所立的约。那这个约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在罗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时候，有讲到八福，有没有啊？有八福。我们说八福，其实那篇讲到有人说是耶稣的 inauguration 耶稣出来正式传道，他讲的第一篇的道，其实那篇道很丰富我们以前有上教过主日学，里面讲到八福，有八种人是在天国里面神会祝福的人，讲到我们在天国里面的人的一个表的特征characteristic 是神喜悦的，神会祝福的。所以我们刚查完马可福音，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福音的起头。那一开始有一个人是帮耶稣开路的，是谁？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然后他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国的概念其实从大卫时候就有了。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国的概念是在地上，可是后来国就不见了啊，其实就不见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再来把福音讲阐述得很清楚的时候，他说天国已经降临了。这天国在哪里？在心里啊，在你我的心里，在你我的心里。它不是在一个，不是在华盛顿 DC 但也不在北京，它在你我的心里。这就是天国的概念，那个永远的国就是这个国。这个国将来会实现的，只是在末世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是在你我的心里。所以我们怎么样活，所以我们才会说，在摩西之约其实就有讲到哈，我们如果回去看，再回去看一下第一页哈，这个哈，摩西之约其实他就已经跟摩西，神跟摩西立约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说，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哈。我们在彼得前书也知道，我们都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哈，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哈，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在天国里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的时候，耶稣其实把十诫阐述了一遍，你们如果注意的话，有没有？他有没有讲犯奸淫的？有没有？他有没有讲杀人的？有没有？他说你恨你兄弟的时候，你就是杀人了。十诫里面说有没有说不可杀人？有。十诫里面杀人是已经杀了有动作的。新约的概念是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把他杀了。当你看到一个美色的时候，你动了一念，就是犯奸淫罪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以律法的标准，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需要救恩？可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在八福里面，他讲了，把这些东西又阐述了一遍。最后他说什么？okay, 最后我还没有最后一段经文我说我要把八福做个总结，我没时间，我以前讲到讲过你们有时间要好好读那一段。这是耶稣就职大典所说的道，是很重要的，里面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大。有人说那是一个天国的宪法啦，一个 constitution, 天国的宪法。耶稣最后总结不是讲了一句话，其实跟生命记很像，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然后其实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他把十诫，把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八福的总结就是那句话。 生命记里面也有讲过，有没有？摩西有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后面有没有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没有啊。可是到了天国的宪法的时候，耶稣的总结就是那两句话啦，就是那两句话。里面要看细节，就看前面啊，他把怎么样要敬畏我们的神啊，还有我们怎么样去要包括爱人啊、恨人部分，然后很多哈，那里面有提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看。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哈、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这段经文大家也不陌生，因为在上个月明德的讲道里面有跟我们讲到一个更美的约是什么，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啊。好，我们来读这里好不好？第八章，这是我们最后一段经文。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约，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耶稣带来是一个更美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是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那位祭司，旧约的祭司就是把人带到至圣所，带到人的神的面前去献祭。可是他们要一直献，一直献祭才能够去面对罪的事情。可是在新约里面，这位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谁啊？你回去看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有讲到哈，麦基洗德是那个时候是撒冷王啊，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王，他也是当时的大祭司。那时候亚伯拉罕打仗，神让他战胜，他回来说亚伯拉罕把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啊。那所以犹太人对于麦基洗德这位祭司的等次，他们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保罗说，耶稣是这位中保，他是这位大祭司，他比麦基洗德等次还要更高的。那这位中保，他一次献上，完全献上，他不用别的，他把自己献上了。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所以他一次献上以后，就不需要再献祭了。这就是新约，这就是更好的约，而且这个约是永永远远的啊，永远没有瑕疵的。所以因为这个约的缘故，我们回到刚刚有讲到，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为北国跟南国，就是以色列和犹大。你看到没有，他在第八节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表面上看是对以色列人的约，其实这个约是给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恩的所有相信他的。你我跟神都有这样的一个约啊，这个约是写在你的心里面，不再像旧约要有个石板，这个石板他们一直要带着放在约柜里面，出去打仗也要，到有一天他们约柜不见的时候，他们觉得神好像不再跟他们同在。今天的神在你我的心里面，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耶利米书第30章里面就讲到这，王牧师跟我们讲过这个道，讲过太多次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别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天国里面的子民，我们活的代表神，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世界 compromise。如果按照神的真理来看，是不对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从世俗的教导。这是一次再次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好，做一个总结。所有的旧约刚讲的那，从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旧约完全是指向新约的，就是要来预表这一位弥赛亚。那这个约，新约是比摩西之约更美。为什么写摩西之约呢？旧约其实就是律法之约，所以把它总结起来，有人说它就是摩西之约，比它更美的是因为耶稣成为那更美的中保，他已经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啊！更何况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如果选择偶尔开小差说不听圣灵的话，那就会有管教啊，那就会管教。所以很多时候这是神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而且是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之后啊。那这边第三个保证，以色列人永远存在，这从经文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指所有亚伯拉罕后裔啊，借着信心接受这个救恩的所有的人啊。然后呢是要借着悔改才能够享受这个大福啊。然后所以新约成为旧约重约的一个总结，它永远不会改变，也不会永远是完全的。可是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最喜欢读圣经的时候把我喜欢听的拿出来讲啊，所以我把生命记七章九节特别拿出来说，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不是守约是慈爱的？ Only 只有当我们向他守他的诫命的时候。不要以为我出去做一点坏事回来，神守约是慈爱，因为他爱我。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约不是一个 spoil， 不是要 spoil， 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一个正路当中，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常常到罪里面去混一混再回来，认为罪其实很好，其实在黑暗里面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行在神的诫命当中是对我们是最好，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好不好？所以我把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约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有时候读旧约读了半天，他们的事情呢，以色列人跟我没有关系啊，都有关系的啊。每一个环节，神借着这些旧约、新约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是什么，他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你跟以色列人、跟人类立下很多的约，到最后，主你给我们的新约是将你自己独生的爱子，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来执行你给他的使命，来到这世界上，道成肉身，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活在我们当中活过的一位神，他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榜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成为那荣耀的君王。我们期盼有一天他再回到我们当中，真的把这个世界，把这个新天新地带到我们当中来，也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样式，我们跟主一同在乐园里面，我们来谢谢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的年日，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荣耀，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